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白宫随后发表声明，两位元首谈论了各自的优先事项和意图，并共同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拜登重申，美中两国将激烈竞争，但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拜登说，在和习近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后，他不认为中国方面有入侵台湾的迫在眉睫的企图。拜登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于朝鲜问题，拜登说，他不确定中共是否有能力影响朝鲜在核试验或导弹试验方面的决策。如果朝鲜升级局势，美军将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外界对这次峰会能让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期望普遍很低。美中随后发布的会议摘要显示，双方在台湾、人权、技术和贸易等关键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摩根士丹利周日发布的报告说，由于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弹性，美国经济明年可能会侥幸地躲过衰退，但英国和欧元区经济体可能会陷入衰退。摩根士丹利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2.2%， 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 2.7% 的增长预期。报告说，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刚好避免衰退，但由于就业增长明显放缓，失业率继续上升，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摩根士丹利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将会有 0.5% 的增长。报告补充说，2023年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将持续到2024年，将导致美国这两年经济非常疲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通货膨胀的峰值应该在本季度显现，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明年则将出现通胀率下降的情况。伊朗政府残暴镇压大规模示威，导致几百人死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天宣布，本月24号将就伊朗人权恶化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德国和冰岛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11号晚上曾经提出要求，希望召开这次会议。伊朗库尔德族22岁的女子阿米尼被控违反基于伊斯兰教律法的严格女性着装规定而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之后引发长达8个星期的示威。根据总部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的信息，伊朗当局镇压期间至少有326人遭到杀害。此外，欧盟今天也将在制裁黑名单中增加大约30位伊朗高级官员和政府机构，以回应当局加强镇压撼动伊朗的示威。参议员里克·斯科特说，同意推迟原定在下周举行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选举的建议，认为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立法上向民主党屈服，从而让共和党付出了失去成为多数党的代价。目前担任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的斯科特周日在福克斯商业节目中说，不排除竞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他可能挑战目前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米奇·麦康奈尔。斯科特认为，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没有推出具体的未来计划，影响了选举结果。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斯科特、罗恩·约翰逊、马可·卢比奥和乔什·霍利，传阅了一封在参议院呼吁推迟共和党领导人选举的信。约翰逊抨击了下周三将举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选举的决定，说这很荒谬，这太荒谬了。在共和党最近对参议院领导层的批评中，麦康奈尔没有发表公开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来到赫尔松，和居民一起庆祝从俄军手中夺回这个南部城市。此前，赫尔松被俄罗斯军队占领长达几个月，在乌克兰的反攻下，俄罗斯上周从赫尔松市撤退。泽连斯基告诉记者，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整个国家的和平。周一，他对聚集在赫尔松市主要广场行政大楼前的部队发表了讲话。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回到这里非常重要，人们由此可以感受到，我们不仅仅是语言承诺，而是我们真的回来了，我们真的在这里挥舞我们的旗帜。 泽连斯基和一旁的官员一起单手放在胸前，高唱乌克兰国歌。泽连斯基感谢北约和其他盟国的支持，并说，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对乌克兰抵抗俄军的侵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